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每一次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里面都满了感恩，因为这说出了你向我们的爱。你在千万人中，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你把我们分别出来，特特的来归你，你使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你愿意向我们的心的深处再把你的秘密向敬畏你的人分享。主，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这里，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谦卑的灵，我们盼望主，你再对我们来说话，再启示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正直，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能够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主，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时候真的是不多了。主，让我们真是懂得能够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而且更重要就是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主，我们感谢你啊，求你纪念今天的聚会，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大概待了将近三年在这三年之中呢他圣经上特别提到他的侍奉带着能力，带着得胜他的福音传遍了亚细亚那一带的地方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感想就是他盼望呢从以弗所他能够去马其顿亚该亚因为那边的人呢都预备好了捐献能够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帮助那边的圣徒然后去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有个心愿就是接着到罗马去看看所以后来他来到了亚该亚就待到哥林多他就写了罗马书就像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在罗马书第一章他真是盼望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得到平坦的道路能够去罗马因为当时罗马是世界的中心如果他能够到达罗马那福音真的可以从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从罗马可以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雄心这个雄心乃是盼望主的道主的福音能够传遍天下所以他盼望能够得到平坦的道路去罗马然后在十五章也特别提到盼望是照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同得安息那我们知道接下来他去了耶路撒冷他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后来就来到了该撒利亚在那里受审但在受审判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主站在保罗的旁边安慰他叫他不要怕放心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他将来要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真巴不得能够平平安安的带着平坦一个平坦的道路去就没想到带着锁链而去而且经过了风浪船都沉了然后后来是用了一些板子啊那些东西上了岸的所以看起来相当的狼狈但是呢我们讲过在诗篇77篇19节那边特别提到他属灵的教训就是因为主的道乃是在海中主的路乃是在大水中主的脚中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一章27章我们来看看主的道主的话看看主的脚中那27章我们上次一开始就讲到在26章的末了他们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但到了27章呢保罗却跟囚犯交在一起他跟主一样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没有罪但是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他现在是带着锁链带着捆绑上了船但是神很有恩典神给他两个很爱他的 他也所爱的弟兄做他的奴仆。我们讲过一个罗马公民如果要去受审的时候，他可以带两个奴仆的，所以这两个弟兄甘心做他的奴仆，一个就是医生路加，一个是亚历达古，所以他们就从该撒利亚起行坐船往北边去，就来到了西顿。然后因为在这个时候，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的中间呢，这风浪已经开始大起来了，到了十一月之后就不太能够行船了，所以他们想要赶路嘛，所以风呢就从欧洲这个地方吹过来，就是往东这个方向吹，所以他们的船必须向北走，所以该撒利亚就去了西顿，然后到了北岸之后呢，再沿着沿岸慢慢的沿着上庞菲利亚这些地方去，我们知道后来就来到吕加的美拉，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了，行船就开始危险了。我们讲到这禁食的节期，讲到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以犹太人的日历来讲大概七月中了，七月十号了，以我们的日历来讲的话大概就已经到九月底十月初了，这个时候行船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他看这一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性命也难保。但是百夫长不听从他的，百夫长只听从掌船的和船主。而且那时候他们过在那边过冬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勉强的起行，就来到他们想要去腓尼基。这个时候这个岛就是这个岛就是那个叫什么，不是塞浦路斯，就是旁边塞浦路斯旁边还有一个比迪亚是不是，叫好像叫比迪亚，就来到这个岛，那他们就盼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到一个城市，就是腓尼基来过冬。这个时候他们因为风就起了风了，他们就勉强的起行，就来了一个台风，我们就接下来就讲到后来他们在走的时候风越来越大，我们上次读到这个时候他们只好把那个小船给收起来，然后用缆索捆绑船底，然后为了怕搁浅，所以就把盆子放下来任船飘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又接着就把货物抛在海里，把器具也丢了，然后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狂风大浪吹逼，得救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大概二十章左右。好，到了二十一节呢，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隔离地，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所以当时他们是勉强离开的。当时那个岛就是隔离地岛，因为我们讲过你看地中海的话，就从东边过来算过来的话，第一个就是塞浦路斯岛居比路，接下来就是这个岛隔离地岛，之后他们飘了蛮远的，就到了我们今天28章所读到的米利大岛，就是马耳他岛，就现在马耳他，它是在意大利的南部的一个岛屿，是这样子。好，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所以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应该离开隔离地的，遭遇这样的损伤破坏，但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所以保罗很有把握，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所以天使向他讲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也要怎么成就，只是我们不要撞在一个岛上。所以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保罗非常的稳。为什么？因为有天使站在他的旁边，告诉他他一定会到罗马，会站在罗马的法庭该杀面前。而且呢，同船的人200多人，270几个人全部交给了他。所以他就劝他们说，我信神怎么对我说事情要怎么成就。然后到了第14天的夜间，所以经过了14天呢，船就慢慢靠近，就飘来飘去嘛，水手以为慢慢靠近旱地的，就探一探，就有12丈，然后又有9丈，就怕撞在石头上，就抛下了锚，盼望等到天亮。那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所以他如果要逃的话，他就把小船放下来，他坐小船走了就可以了。所以他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那保罗知道他们想逃，所以保罗马上告诉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这些水手如果不等在船上呢，他说你们必不能得救，包括百夫长包括兵丁都不能得救。所以兵丁就砍断小船的绳子，就他飘去，所以现在就没有小船了。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因为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保罗很有把握，因为有神的话给他。所以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心，放下心也都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然后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的地方有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把船拢进去，不能就砍断绳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吹去嘛。然后碰到凉水夹流的地方，船搁浅了，船头胶住不动，然后船尾又被浪冲击。那这个时候呢，兵丁的意思是想要把囚犯杀了，因为囚犯如果逃的话，他们将来要负责任的，所以他们要把他想要把他杀了。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求水的跳下水就先上岸，其余的可以用板子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岸。所以你看，每个人用板子零碎的东西，可能还有桶子啊的，就很上岸。这就是你看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在海边，在海中。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啊，在这一段里面啊，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啊，诗篇107篇。诗篇107篇。我们从23节开始看起啊，诗篇107篇23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物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你看他们当时的光景是这样的，被风一吹以后，他们一下子飘得很高，一下掉到海底，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思。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患难中领出他们来。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31节是他的结论，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你看，在诗篇早就把这一段经历给我们写出来了，结论就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要称赞他，这276个人都要称赞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都需要来向他赞美。所以我觉得使徒行传27章，他的经历在诗篇里面都已经给我们发表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只是大概的练一下就好了。好，那这一段的经历我们有很多可以学的。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一段经历，跟这段经历很像。马可福音第4章，我们来看到第4章，35节，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了他。好，这一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他们坐船要渡过去那耶稣在船上，然后突然起了暴风，而且波浪进了船内了，船就要沉了，船都满了水了嘛，要沉了，但是主在睡觉所以他们自然的就惊害怕嘛，就把主叫起来说，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所以耶稣就醒了，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然后耶稣对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那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就像在船上，这个世界就像大海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风浪，而且这风浪很大，大到一个地步，船到沉了，但是好像主都没有理我们主在那里睡觉所以我们就很紧张了，把他叫起来祷告拼命，然后主平浪了以后呢，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那主为什么要责备他们？照理说，我们如果在风浪里面，主在睡觉，我们当然要吵醒他，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因为主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渡到那边去，主已经说了，渡到那边去就是渡那边去，所以主能够安息在他的话语里面，但我们没有办法安息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为什么要经过这些风浪呢？因为风浪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根据神的话来的神今天也对我们说，这一生我们可以渡过去的，你不管经过什么样的风浪，我们都可以渡过去，主的话已经讲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并没有那么平坦，就像保罗没那么平坦起了风浪，所以这个风浪基本上是考验我们对神话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信心，在主的话里面有信心的话呢，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的一生中就能够安息 如果我们也学会这功课了，你会发觉我们常常随着环境启动 起伏。当主带领我们过来以后，我们才发觉我们真是小心的人。所以风浪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对我们 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信心如果没有经过试炼就不可靠，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我们的一生为什么会有风浪？这对我们信心是有考验，好让我们的信心呢，就好像那个火炼的金子，我们需要这个火炼的金子。但是还有一个目的，你会发觉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有风浪的，风浪照理说都是神安排的嘛，但在这里主在斥责风浪，就表示这个风浪不是一般的风浪，这跟仇敌有关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你如果读到第五章，你就发觉呢，马可福音第五章是有一个征战，因为在这里呢，他们就来到海的那一边了，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所以主知道渡到那边就会发生什么事情，门徒不知道。所以主知道，仇敌也知道，所以仇敌一定要兴起风浪来，因为主要到在第五章的时候主要行 要做事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哥拉圣人的地方，有一个就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阴里出来迎着他。那这个人呢，当然他是被鬼附的嘛，而且是被巫鬼附的，所以那这个人常住在坟墓里面，坟阴里面，没有人能捆得住他。所以你看，这是他有一个力量是超自然的，人捆不住他的，就连铁链也不行，人屡次用铁链脚链捆绑他，铁链正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所以你看见，这是仇敌邪恶的势力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这些话基本上这些话基本上是仇敌的话，因为他们也怕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回答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所以这是一群鬼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死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所以这些巫鬼他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身体脱体的一个灵他需要附在身体上面，他才能够舒服所以他没有办法附在人上，他想要附在猪群的身上。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又有2000所以你看这一群鬼不少。所以你可以发觉主在这个经过这个海的时候，有了波浪的时候呢，那是仇敌兴风作浪，因为他知道在主来这边要把他们赶走所以很多时候一方面你知道这个波浪当他有这个风浪的时候，一方面是说到了什么我们信心的考验，但一方面呢，这里讲到有属灵的征战，前面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当我们再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觉使徒行27章，保罗现在 要去哪里呢？要到该杀的面前做见证了，不得了的事情，那仇敌当然不愿意了所以会兴起这些风浪来当这些风浪也都是神允许的。所以你又发觉保罗在这一段的行程当中，一方面保罗是很有信心的人他们十几天都禁食不吃饭了，但是保罗很有把握，他很安息他也为这些灵魂祷告，所以天使来站在他的旁边告诉他：你一定，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而且呢，同船的都赐给你了，这些人都赐给你了。 所以他说，所以神都赐给你。所以在你记得在这个第二十，就是《使徒行传》27章的第22节，他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所以这276人包括保罗自己，没有一个失丧，但是船要失丧，船要失丧。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又像什么？也像我们的船一样，因为我们都在世界上嘛。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神救人，但是神不救这个世界。所以你知道，到有一天，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船要损坏，但是人要得救。所以到有一天，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有新天新地，要永远长存。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在海上漂流了14天都不吃饭。那为什么是14天呢？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就在1月14号，要杀一个羊羔。说每年的正月十四号，犹太历正月十四号就杀羊羔。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个逾越节就14号被杀了。所以14号就讲到了，我们常常是要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要学习什么呢？与他同死同埋葬，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后来你看保罗带着复活的能力上来了，好像他们都经过死，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同复活。那这一段的故事啊，也让我们想起一个什么呢？就想起约拿啊，因为约拿也是在海中啊被大鱼吞进去嘛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1章，路加福音11章，路加福音11章29节30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现在有一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所以你们当时他们想要看神迹嘛，犹太人都是要神迹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也喜欢看神迹，但是主讲得很好，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看，所以有一个神迹被称为约拿的神迹。好，然后接下来第30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前面有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接下来约拿自己要成为神迹，所以这一点这是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约拿有个神迹，一个是约拿自己要成为神迹。所以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好，第32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约拿的神迹，还有约拿怎么样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有点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 所以我们来翻开一下约拿书，旧约的约拿，旧约的先知书约拿书，圣经上把约拿书归在小先知书里面，所以这些都属于小先知书。那几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算大先知，这些都算小先知，因为他们的篇幅很小，但并不代表他们小，因为约拿主耶稣讲了有一个人比约拿还大，但是约拿很大了。那我们对约拿书我们都很清楚，约拿书如果你读约拿书哈，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了约拿怎么样被神差派出去，他逃跑了。那我们知道神的话临到约拿，叫他往尼尼微大城去，向他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盼望呢约拿去把神的福音、神的公义传给他们，如果他们悔改的话呢，神就赦免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那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神的话临到了他，那我们知道约拿就跑了，他不愿意去尼尼微，他跑了，他就逃往他斯去。我们知道他斯是在地中海边的一个港口。通常他们那个时候如果坐这个船的话，他们坐船，他是就差不多现在的西班牙这一带了，往这个东去，所以他当时呢在地中海的东岸就坐船，他这算是一个远洋的船了，所以这些船呢其实并不是很多的，所以他想要逃往他斯去，就下到了约帕。我们叫约帕，保罗曾经来到了约帕嘛，我们知道。所以呢他这时候来到了约帕之后呢，正好就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所以这真的是环境的印证了，很多时候我们讲你看我要跑，神还给我预备一条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自己解释这些结果呢他给了船架，上了船就同这些人一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所以这一段呢你看跟我们保罗的经历很像狂风大作，船破坏，所以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祷告他们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那只有一个人，就是约拿，非常安息，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一般人碰到这个东西，跑到岸上去，跑到甲板上去观望去了。他跑到船下去睡觉。所以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所以船上的人呢就彼此抽签，看是谁的缘故，最后就把约拿给抽出来了，我觉得好可爱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看约伯说约拿说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所信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约拿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约拿呢神的话临到他去传福音他拒绝了， 这样的人叫做敬畏神的人，他是真的敬畏神，因为他是先知，他懂得，就是因为他懂，他所以他才跑啊，因为以先知的眼光来看，将来以色列，将来这以色列十个支派就要被尼尼微给掳去的，所以他知道如果这些人罪大恶极，神审判了他们，那以色列就保留了，如果他去传福音了，这些人相信悔改了，那惨了，将来这国家要把以色列给并吞了，所以他跑掉了，所以他的跑说出了他很爱护以色列的国，爱神的百姓，所以他说他敬畏神也很有道理，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拒绝神的话，你看就兴起了风浪来了，所以他们说，那你当怎么样向你行驶海浪平静呢？因为这个时候海浪更加的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因为这风是因为我的缘故，但这些人还是不愿意，还在试嘛，他们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所以这些人开始认识耶和华了，所以你看约拿虽然逃了，但是这个整个船的人都认识神了，整个船的人都得救了，所以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道，在海中，他的路在大水中，你看经过船浪以后，全船人得救，约拿这个全船人都得救了，保罗的全船人也得救了，所以这些人都要起来赞美耶和华，所以他们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而且许愿。所以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一般的鱼没有办法吞约拿这样的人，因为鱼它的喉咙没那么大嘛，那这种鱼一定是一定是特别的鱼，你如果读创世纪，创世纪在讲到神在修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造大鱼，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所以你看在这里特别提到大鱼，神早就预备好了一条大鱼，我在等着约拿，约拿一下就在那里，所以神都安排得很好，然后我们知道约拿在鱼腹中祷告，祷告得真好，而且这些祷告都是诗篇的话，所以我们诗篇好好的背就是这样子，碰到鸡蛋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他讲的真好，他的祷告真好，我们读一下，你看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神还没应允他呢，他还没被吐出来呢，他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所以三天三夜在鱼肚里面不舒服的，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这真的是他的经历，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个鱼肚子里面大概有很多海草，现在缠绕他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神不能不听他的祷告，一听完以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这个神迹叫做什么呢？这个神迹叫做约拿的神迹。因为约拿在肚子里面，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人只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好了，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他主要就讲到了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所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有三天的路程。那约拿是一个，约拿基本上他是一个外邦人嘛，对于尼尼微来讲外邦人，语言也不一定通的。但是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在原文只有五个字，换句话说 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语言还不通呢，在那边走了一天，只宣告五个字，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就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次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你看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走了一天，只讲了五个字，全城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神就后悔不把所降的灾祸降到他们，临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约拿自己就是一个神迹了，约拿自己成了一个神迹。为什么对尼尼微人他是一个神迹呢？因为尼尼微是拜，他拜的偶像是一条大鱼，是一个鱼神，从来没有一个人被这个鱼吞下去了还能活着出来的。但现在有一个人呢，在鱼肚里三天三夜，鱼都受不了他，把他吐出来了，换句话说胜过了这个鱼。当然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的话，那鱼也会消化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他皮肤也大概真是遍体鳞伤，身上带着什么呢？身上带着死的印记，身上带着印记。所以他成为了尼尼微人的神迹，他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所以前面两章是讲到约拿的神迹，但现在到了第三章以后呢，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不是因为看到他说的话，人是看见这个人， 这是一个神迹，他从死里面 出来了，复活了。难怪主耶稣讲了，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约拿怎么样？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人只三日三夜要在地里面，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第四章我们看见约拿很不高兴了，约拿大大不悦，而且发怒。照理说我们传福音那么多人得救，我们应该很高兴了，约拿是唯一一个那么多人信主的人，他居然发怒了，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所以他就早就知道，他如果去传福音呢，神会怜悯他们，所以他不愿意嘛。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啊！因为他想要跟神翻脸之后，盼望神改变意思，改变旨意，继续降灾，把这些人给毁灭掉。所以他还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就耶和华安排一颗匹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引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就大大欢喜。到了第二天，神安排一条虫子，把这个匹麻一咬就枯干了。日头一出来一晒，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约拿头发昏，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所以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匹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匹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枯干，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那当然我们知道约拿写这个约拿书，他一定悔改了啦，但这里他把他自己的真情流露出来，所以这些人都跟我们一样，有我们性情的人，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以赛亚也是与我们有同样性情的，约拿也是一样，所以他们的遭遇基本上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遭遇。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你看到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呢，他们经过这个船难，十四天漂流在海上，然后他再从经过这个死亡，然后上了岸，留下了什么？就是留下了身上的印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出来以后，他留下了印记，死的印记。所以保罗怎么讲呢？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是一个死的印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经过这些风浪？因为经过风浪把我们带到死地，然后再经过风浪再把我们带到复活，在我们身上就留下了印记。所以你就看见呢，不仅我们要经历神迹，我们自己要成为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这个生命被改变了就是一个印记，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要神迹，但是对于保罗说，对于我们，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不是要神迹，我们自己要成为神迹，是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那这个神迹是需要经过死，从死里带进复活。 所以这次给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给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属灵背后的意思。当然我们只讲的只是还是仍然是很片段的，当然相信这里面有更丰富，我们只是举了这几个例子来给我们看为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他盼望能够按照神的旨意的平坦的道路过去罗马，照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他们那里与他们同得安息，结果带着锁链去碰到船难，碰到这么多事情，因为要在他们身上，要在保罗身上留下一个印记，这是耶稣基督的印记，好像从死里复活，但他是这么的安息，所以他们就这样子上了岸。好，我们看先简单的看一下28章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下一次再把它交通完好，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就是现在的马耳他那土人看待我们又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是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你看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已经上了岸了还被蛇咬一口然后人说他是个凶手天理不容他但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所以人的话不要太相信一下说他是凶手一下说他是神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讲法最重要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怎么说好，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聚白不白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不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所以现在保罗来到了这个岛上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被毒蛇咬了他把他甩掉了一个是呢他医好了这个岛长的父亲的病然后整个岛上的病人都来了都得了医治然后到了开船的时候就送他们上了船所以这是他经历过这个风浪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风浪还这结果还没完你看还发生这两件事情这是我们到时候要看的好然后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所以他们是在岛上过了冬所以整个航行来讲从他们从盖萨利亚起行一直到后来我们到了罗马大概中间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所以在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发生的事情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我们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了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所以你看见经过了这个大概半年经过这么多的波折他们终于来到了罗马之前神特别跟他讲你不要害怕放心你怎么在该撒利亚为我做见证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在罗马要为我做见证现在终于来到了所以神的话是很宝贵神 所以保罗说，我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好，我们就是很快的先看一下，我们下次再来交通啊。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看一下。所以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乌寺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那这些人是谁呢？你记得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提到好多的圣徒，保罗认识好几个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来到这个地方，来跟他见面。在罗马他们的聚会有好几个地方，我们读罗马书的最后一章16章就发觉他们不是在一起聚会的，他们在好多的家庭聚会的，所以现在他们就来了。好，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因为保罗还没有被定罪嘛，所以他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呢他可以住在一个地方，但是有兵丁看守他。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首领来，因为这些犹太人是告他的嘛，所以他先到了罗马之后呢，他就找了这些犹太人的首领，大概也是属于公会的人，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但是我却被捆绑从耶路撒冷接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被这链子捆锁。那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对保罗并没有太多的敌意，但他们听说是被毁谤的，所以他们就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所以保罗趁着机会又向他们传福音。那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有些犹太人相信了，信得住，有些不信了，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之先，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6章所讲的话，所以保罗就引用了这一段圣经，正好应用在他们身上。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所以保罗自己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他在那里，所以他在罗在这个时候的被罗马虽然是被监禁，但他还相对有自由，他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有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使徒行传一开始就讲到神国的道，结束的时候还是神国的道，这是神在这里掌权。所以这是我们大概把28章这样读了一遍那我们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来讲一下为什么保罗上了岸以后发生这些事情，以及他到罗马之后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的道真的是在深海中，你的路真是在大水中， 你的终极真的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感谢主，你把你自己的道，你把你自己的你的自己，你乐意来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而懂得来拣选来跟随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盼望在我们身上不仅经历神迹，让我们这个人就能够成为一个神迹，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再次把自己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你是要将我们是泥土，愿你在我们身上把我们 做成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